一案哦，是这个一案。
嗯，
好，
请各位代表翻到会议要本199页。这个案子是希腊吉斯的东京注射剂50毫克，它是扩增几部范围，而且是厂商建议有药增列不可替代的必要药品。那这个药品它是一个单株抗体，那它的剂型是一个东京注射剂，它已经现在是已经列在健保给付的范围。那厂商这次是有建议扩增给付范围的部分。那它的用法用量是每月接受一次剂量，每公斤是15mg 的注射，直到6个月大，共接受6次。那目前的健保支付价是16451元。那有关这个药品是治疗那个是预防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感染。那在疾病简介方面请各位有人参看。那目前它这个药品它是一个被动免疫预防的单株抗体，那用来预防这个 RSV 的感染。那这个药品它是一个单株抗体，那可以直接作用在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也就是 RSV 病毒的融合蛋白抗原的部分。那它是一个无菌的冻精产品，调配之后用肌肉注射的方式给予。那我们现在已经给付这个药品，那是有限定给付范围的。那第一个就是限定在怀孕周数小于或等于28周的早产儿。那第二个是病有慢性肺疾病的早产儿，那它是小于或等于35周可以使用。那第三个是如果是它是有血液动力学上显著异常的先天性心脏病童，那它有符合一些条件的话也是可以给付。那厂商这一次建议的部分是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希望可以将小于等于28周早产儿可以放宽到怀孕周数是介于29周到32周。那另外厂商也建议将本案药品列为不可替代的必要药品。那厂商预估每位早产儿需要的治疗剂量是13支，那总疗程费用大概是21万元。那预估扩大给付对象之后，第一年到第五年的使用人数是1050到1150人，那对健保的财务影响是2.3亿到2.5亿元。那依照 HTA 的报告摘要，那对于高危险性的新生儿以及32周以下的早产儿，这个药品的使用是可以降低一些住院率或者死亡率。那但在财务影响的部分，CD 是预估说将为健保带来大概2亿元到2.4亿元的药费支出，那可以节省数百万元因为RSV 感染造成的住院费用。那健保署的意见是根据2011年马偕医院暨心医师在台湾医师发表的研究，还有健保资料库的分析，那分析它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那如果是有潜在病因的这一组是有943人，是有11人死亡。那如果没有潜在病因的话，有1万多人，那只有2个人死亡。那显示这个药品它有效益的部分是在有潜在病因的部分。那如果是没有潜在病因的病人，并没有显著的临床效益。那另外马偕医院发表的文献报告也显示说，有378例早产因为 RSV 住院感染，有3例死亡，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说明这3例早产儿的怀孕周数或是有没有其他潜在的病因，所以没有办法说明这次厂商他建议诉求扩大治疗族群的这个治疗效益。那因此健保署的意见是不建议扩增在29到32周的早产儿，那也不同意将本案药品列为不可替代的必要药品。那由于是因为这个药品它是一个预防性的用药，那对29到32周的早产儿而且没有潜在病因的话，它的成本效益不足，而且财务冲击很大。那另外美国儿科医学会在最新2014年的这个用药指引也删除了对出生周数大于29周而且没有潜在病因的早产儿的使用建议。 那它因为是预防性用药，那又属于高价高预算冲击的产品，那所以我们这个药价也高于十国最低价，所以目前是不建议将本案药品列为不可替代的必要药品。以上。
黄医师，要补充说明。这个药一个 long story 哈，我从头开始讲一下哈。这个药它是一个 monoclonal antibody 单株抗体哈，可是它是预防用的哈，基本上有点像那个疫苗药。但是小孩子打了以后呢，如果得了这个 RSV 这个 virus infection 的话，可以减少它的严重性，所以它是减少住院率哈。可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减少死亡率？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一直在 argue 在争执的原因哈。所以那个时候当初在第一次他申请很多次都没有得到起步。因为我不知道花了这么贵的药费，一个小孩子大概要22万左右，哦，可是减少住院率，可是是不是减少死亡率？不知道。那问题是，而且是其他国家，比如说加拿大、苏格兰呢，我记得好像都没有在给付这个药。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是考虑为什么给付呢？我们说台湾因为少子化，我们要保护这个婴儿哈，所以说那时候就给他一个给付的规定，就是说早产期28周以下哈。或者是说呢，32周，可是你有那些先天性的背部疾病，好，所以我们开始开放。同时，我们邀请厂商，要求厂商说，你给我做一个大型的 study， 看到底有没有效果，哈。就一年以后，厂商重新来申请，他做了一个 study， 对不起，那 study 结果是不怎么样的 study， 完全没有办法解释说，就是达到我们要求，看出来到底有没有 cost effective， 有没有成本效益。那这时候厂商又来申请扩大 indication 了，他说，小孩子早产儿有心脏病，是不是应该给付？那我们那时候虽然同样的没有这个成本效益的分析，可是我们说既然要公平起见哈，早产儿有肺部疾病的我们给付，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你为什么不给付呢？所以我们说好，我们现在给付了哈，所以这因此到现在就给付这几种情况。那现在厂商食髓知味，对不对？他要更扩大，从28周现在开始要扩大到32周了。可是问题就是说，同样的问题，这么多年下来，他也没有任何一个 study 证明说他有成本效益，他可以减少他的死亡率。没有，国外还是没有给付，那国家都没有给付。那么，然后现在，而且美国的学会都也根本就不建议说在32到达32周需要给付哈。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同，这次我们不再同意扩增的 indication 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说要申请变成是不可替代的必要药品哈，你可以看见厂商的居心哈。基本上我们申请所谓不可替代药品，常常都是临床上疗效很确定。就是说临床价值很确定，而且长生院很老的药经过屡次的调降以后，这价钱真的是很低，哦，所以我们同意厂商把它列入不可替代必要药品，这样的话第一个保障它的药价，哦，那问题是各位我们可以看这它哪符合那个条件，第一个我跟你说它始终不知道它到底 cost effective 在哪里，第二个这个药实在很贵，现在我们给它的药钱是远远超过国际最低价，我都觉得说我们应该跟厂商去重新协商国际最低价哈，所以我就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站得住脚，说可以变成不可替代的药品。我那时候在会上，我甚至说的白一点，厂商不愿意给付更好，不愿意供货更好。
故事听完了，陈代表，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每一年到底这个药的这个支付的这个药费是多少？听起来好像应该给他做一个限制，我也很支持这个毛医师说的，应该要重新跟他议价，以及重新来跟他谈 indication。
我们今天的资料显示大概1亿5000万左右了，现在啊，那因为现在大概经过学会跟专家的讨论，是对于有那个 underlying disease 的部分，我们就有给付了。那他现在要求是没有，那没有的部分你也没有。没有 data 可以 support， 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像毛代表讲的，我们可以再开始再重新研究。
是不是允许我们回去研议啦？因为我们要跟厂商谈了，一定有个法授权。好，我们回去研议一下。好，这个意见我们都听到，我们回去研议一下。
对，因为这个也顺便讲，因为前面的在讲另外一个 anti-cancer 的药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想说有一个药呢，我们也不要讲是哪一个，但是当时呢在全世界大家都认为它的这个comparison study 是值得给付的，而且作为这个，可是后来在用了几年以后，其实全世界大家都下修它的 survival rate，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机制去跟这个厂商重新把我们的 indication 再放严，或者是这个跟他议价或这些吧？所以我因为正好前面本来想提，那这个又是用同样的状况，所以想问一下健保局，这后续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就刚刚我们提的报告这个案子，我们会回去研究。那刚刚提到就是可能有一些新的 data 告诉我们这个疗效可能有一些抗性。我们今天其实有个案子有处理啊，我们今天有一个那个 Messera， 我们就是因为有新的 data 告诉我们，哎，可能某一些病人才比较有好处哦，其他的没有，那我们就那里做线索。